各位晚安，欢迎收听说鬼讲鬼，我是 Hans。 这是几年来我就踏入一个非常冷门及奇特的领域，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客户端委托的问题，问题除了以外不可免有各种科学及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案例。我之所以会开这个音频，是想与各位分享心存善念的重要性。你别以为鬼很可怕，因为在我看来人心比鬼还让人恐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说鬼讲鬼。说鬼讲鬼音频制作都有一定的程序规范，每个个案分享都要客户的书面授权才可以开始整理写稿录音试听制作，因此每周只能录制一集，还请各位见谅。因为每个个案都代表客户与当事人信任，因此也只有我自己可以全权的做整理与制作。我知道这样子的速度其实不快，但反正如果可行，我会做这行做一辈子，随时大时间都欢迎各位的收听。好咯，新年其实已经开了，这个农历年结束已经三周了。那这个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啊，每到新年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点光明灯呗。点光明灯这是非常的重要啊，要点灯就得去庙里。那这个时候关于阳庙与阴庙的判别问题就会出来了。开始进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其中的不同啊。阳庙啊，侍奉的主神都是有正式神格的，所以只要你常听见神明，比如说各府王爷啊、保神大帝、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天上圣母。祭祀这些神明的庙宇都可以直接归入阳庙之中，简单来说就是有牌的啦，有向天庭请旨开庙祭祀的。那民间信仰中啊，正式神格的来源大多是玉皇大帝赐封的神格、人间皇帝赐封的神格、道教典籍里面记载的神明、日月星辰等自然崇拜。与有牌的阳庙相比，阴庙呢就是没牌的，最常见的就是万善同归啦、有印公、有印妈、水流公、水流仙姑这类的孤魂祭祀哦。也就是说阴庙大多祭祀的是阴鬼，或是安抚地方上作怪的妖精鬼怪，为他们建立小的祠堂。但阴庙仍然是有步入正神、提升位阶的机会。阴庙如果能够安分守己的修炼，进一步的守卫乡里，仍能获得天庭的正式册封，名正言顺的踏入阳庙之列。比如说男子东门王爷原本只是有印功，在民国73年获谕旨册封为东门圣公，民国93年又被谕旨封为东门王爷。这种由阴转阳神明故事在台湾其实是很多的。还有业务范围啊，并非阴庙阳庙的判断基准。有些神明是正道大神，却因为啊业务范围常常被人划入阴庙，对他们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最常见就是所谓的城隍爷哦，因为城隍爷啊，他是掌管一地的阴间事务，再加上城隍庙内气氛比较阴森，因此常有城隍庙是阴庙这种错误说法。城隍爷掌管的是阴间事务，是他的职责，就好比刑事警察局负责处理罪犯贩毒案件、反黑任务，难道我们会因为刑事局的业务然后就说刑事警察是不法分子吗？类似的情况还有苗栗的龙湖宫，因为啊这是在台湾是供养超度阴灵的知名庙宇哦，竟被列入所谓的十大阴庙哦。但龙湖宫的主神其实是玄天上帝，是正道大神，只因为啊龙湖宫开办了供养超度阴灵业务就被归入阴庙，有点委屈哦。所以阴庙大多是没有庙门的，也没有门神守护，而且会挂上红布条。阴庙内所祭祀的无主孤魂就是所谓的好兄弟哦，但有一些是属于士兵民众，因为械斗或是战争大量死亡，为了安抚亡灵建的义冢，因此也不是一般的孤魂野鬼，而是英勇牺牲的先民哦。总之啊，会被祭祀大多有原因，而且这些阴庙还是受到神明的管辖啦，因此只要先了解自己拜的是什么，阴庙不是不能拜，甚至有些阴庙传说非常灵验，尤其是在赌博偏财相关的事宜上面。但是虽然阴庙可以拜，但拜拜的美嘎要注意，比如说愿望成真要还愿，毕竟阴庙非正神，没有非要帮忙的义务。那既然要求人家帮忙，自然你就得要付出报酬，捐香火钱啊、请布袋戏班啊、修缮庙宇都可以。所以不要一听到什么庙很灵就一窝蜂的冲过去，以为有拜有保佑，去之前依上述的标准判断一下，重点是灯有点没点其次啦，但是时候去检视自己平日的所作所为。我讲过啦，人不可能不做错事，但懂得自行检视、自行调整，上天一定会给我们机会。千万不要又是想用仪式感来盖住你的罪恶感，因为该还的就是得出来还，时间到了，任你是谁，任你拜哪尊，一样逃不掉。再次提醒大家，人心啊是人生的根本，心不对，路途就不会平坦，路径就不会正确。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哦。所以那难道我们要去认他宰割吗？开什么玩笑？ 我们要做准备吧。麻纪说他先走一步，不过他不是去小王的家，他要去小王母亲场面的地方，所以啊，托主管朋友去问问小王的哥哥。问到地点后，麻纪说那天就在小王家见。那一天从早上起床，我就觉得心里有点慌啊，那种没来由的慌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提醒，提醒今天下午也许会很凶险，但我也没得选择啊。不过这也是一种跟鬼啊意志力较劲的开始，因为也许那些东西现在就在我的附近，他们就是要我害怕甚至是临阵脱逃。但正逢吗，狭路相逢勇者胜嘛，我又没做亏心事，凭什么我要跑嘞？阿纪传了个讯息要我们到附近就先等着他，不要进入他们家的那个巷口，大马路上就好。其他他没多说，就是要我们照他的去做就好。我大约四点半到，到了五点半的时候阿纪还没到，我想可能是因为交通问题哦，也没催他。但到五点四十五分他还是没到，接着主管朋友电话就响了，一看是小王的电话，他说你们到哪啦？主管朋友说我们在路上了嘛。这个还没讲完就听到小王发出笑声，但是那个笑声不是一般人的笑声，那个笑声是一种诡异的人笑声，感觉好像是我知道你们在骗我，就那种感觉哦。主管啊硬着头皮问小王你在笑什么，小王说你们不是早就到了吗？哎呦我们露馅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进入小王家巷口斜对面的一家便利商店哦。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那个巷口，但我们不是坐在落地窗前面呢，他怎么知道我们在附近？于是我就转头往落地窗里看了过去。5点45分其实天色已经有点暗了，我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巷口处路灯的底下，路灯有点昏暗，所以我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哦。再来是我离那个巷口起码有15至20公尺以上，正常的视力不太可能可以察觉有人在盯着他吧。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小王根本不认识我不是吗？那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盯着我看，然后发出一个让人发毛的笑容呢，还不断跟我挥着手。但我没回应，我既没回头跑掉，我是给他回应，因为冷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在阿纪没有来之前我绝对不可以贸然行动，所以我跟小王就维持各自的姿势持续的对望。但没有多久，小王的背后出现了一张脸，那张脸并不陌生，因为就是那个黑衣老阿嬷。小王在他前面好像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似的，持续的笑及挥手，那种没有生气的僵硬动作看得真的有点吓人哦。接着黑衣婆婆用手指着小王，再指着指我，抓着小王的衣领就把他给拖回巷子里。所谓的拖是小王维持他的动作微笑加挥手，而当黑衣阿嬷拖着他往巷子走的时候，他的动作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各位吓死我啦。但没多久我就看见那黑黑巷口里面有一阵光传了出来，那光好像是巷子里面有人开远光灯的样子，光从黑黑的巷子里面透了出来。但没多久我看到一个人用爬的爬出巷口，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小王。他边爬边向我这里招手，阿纪打电话来说了一句救人不要进来。我叫上主管朋友冲到对象把小王给拖了进来。小王这个时候没了刚刚的诡异，但他的脸上充满了恐惧，一直说救我救我。我们确认他没有皮外伤之后扶了他去便利商店。小王住的地方是乡下，所以路上没有很多人，还好没被人看见，不然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会被抓去警察局。进了便利商店先让他喝了点水，小王身上很脏，有一股酸味，感觉是好久没洗澡。我不得已我拿了几千块给店员说你借给我们洗手间，还要里面有简易的淋浴设备，让他洗了个澡换了个内衣裤。出来之后整个人算是有点神清气爽了，但肚子传来咕咕声，看来有一阵子没吃东西了，先让他吃东西好啦。洗完了澡吃完东西，主管朋友就问你刚刚发生什么事啊？师父救了我一命啊，我被拖回去的时候师父从后面出现，用符打在我妈身上。乖乖，你妈伯母不是过世的吗？怎么还在这里啊？这个时候主管朋友坐不住，他直接跟小王说伯母已经过世的，你不要在那边神神鬼鬼的好不好，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主管朋友严厉的口吻应该是把小王给吓了一跳，他竟然说我妈走了。我妈真的走了吗？这阵跟我生活人是谁啊？主管朋友先是把之前的状况说了一遍，连小王的哥哥大侄女姐姐说的都讲了一遍。小王听完后有点震惊整个人沉默不语哦。我拉住主管没有让他不要说了，你要留点时间给小王接受这个现实哦。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中招的，但他一定有记忆，只是现在要给他一点时间， 万一我们逼得太紧会出事的。没多久小王缓过来了，他就说啊，他最近的遭遇，其实他在母亲出殡的时候那天就出事了。他说应该是在安，就是收母亲灵骨塔的时候，安慰的时候，他在进塔位前啊，去了个停有不付费的停车场。其实灵骨塔都不是在市区哦，都会在市郊或在山里面。小王说母亲安放的这个地方很热门，所以那天去附近都没有办法停车，他就找了一个远的地方的停车场停了进去。奇怪的是这个停车场没有管理员，也没有收费机制，重点没人停啊。那小王天生就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他也没什么想法就停了进去。但当他走到灵骨塔位的时候，他发现哥哥姐姐都有位置可以停车。他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要赶着时辰赶紧将母亲安置在塔位里。全部弄完后下午三点多了，哥哥姐姐都有各自的家庭孩子，所以在这里互相告别，过一阵子再聚。小王只是一个人回去刚刚的停车场，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路途有点远啊。刚啊从停车场走去灵骨塔十多分钟，现在是从灵骨塔走向停车场久了将近半小时还没有走到，天色有点暗了，手机讯号也收不太到。小王这个时候开始有点慌了，好啦，总算看见停车场了。那一看怎么停车场有几个人啊，停车场里就只有他那台车。走了过去，看见几个身穿黑衣的人面无表情站在车子旁边。小王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听到身后有一句话，阿布爹地等你啊，中文叫妈妈跟你回家。接着他就没有意识了，直到刚刚。在这段期间，小王说他感觉自己被锁在身体的某个地方，而那些黑衣的东西就占据他的身体。大侄女看见的就是那个黑衣鬼哦。我们听着入神的时候啊，阿基的电话来啦，他气喘吁吁说，来吧，东西被我收掉了，哇，先过来帮忙清理一下，晚一点再来处理你们的朋友。我走了过去，我的天啊，阿基道宝都破了好几个口，身上也有伤痕哦。我第一次看阿匠，阿基说没事啦，一个打好几个总是会刮彩的嘛。我们拿了阴阳水开始清理小黄街前面的巷子，要知道阴邪之物在逗留的期间是会把自己的磁场给搞乱的，而且这些东西啊在这里好几个月，阴阳水撒完再点几把艾草净化空间。好啦，外面清理完就是家里，阿基点了符插的香，逐间逐间的清，逐间逐间的净，弄完晚上十一点多，每个人都累得够呛啊。但阿基还是帮小黄弄了个艾草浴，让他泡在里面，好把体内的晦气都除掉。弄完后我们才发觉全部人除了小王之外，每个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从便利商店买的东西啊全部人都在客厅吃哦。好啦，房子的基本磁场都正常了，该贴的该住的都就位，所以房子本身舒服。小王经过一连串处理也精神许多，阿基就说小王是碰到不该见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出没于灵骨塔的附近的灵体哦，他们应该是被埋在这边的前人啊。要知道灵骨塔的设立对于风水是有大变动的，他们是以被灵骨塔给影响到，所以才出来害人哦。这些人都是看起来像是以前的居民，因此阿基断定今天收掉这几个不会是全部，但他要我明天跟着他去看看，可以的话就在那边看看做怎么样的处理。至于房子，阿基建议小王别在这里住了，因为你毕竟遇上了常人不能进到的东西，你是有心病的，所以住在这边你难免还是会疑神疑鬼，定期回来看看即可，将来这个房子啊是会被有缘人给买走的。我们当天吃完东西就在小王家休息，隔天起床小王不见了，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哦，他去哪里呢？阿奇笑了笑说，小王身体里面还有一只啊，他故意放着不处理，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找到那群鬼的下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切就等下一集再做揭晓了哦。我记得回应一位匿名听众的问题哦，他的问题是，我要考国考的，那天去庙里想求文昌君保佑，先是出门路上遇上大雨，再来是进庙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整个人跌了个狗吃屎，头都撞破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吗？你有没有好好的读书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啊？如果有的话其实不用做这样的联想，下雨跟跌倒是意外，因为下雨就是想要加快，所以一时不察被门槛给绊倒了，这的确是上天给你的讯息，就是要提醒你凡事莫急莫躁，这跟你会不会考试顺利其实没有关系哦。不要过度解读，静下心来好好准备，等待你的好消息哦。谢谢大家赏光，听完后请喝杯温开水再去休息。我讲的不是什么乡野奇谈，我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最希望是劝大家心存善念，祝各位有个好梦，我们下周再来说鬼讲鬼，各位晚安。